今天尤雅各弟兄要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警戒与顺服。
各位平安，我就是我们可以再一次在中午中间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读我们今天的要理问答。今天要理问答是在第110问。那弟兄来读问，我们会众我们一起来读答的部分。110问，第二条诫命附加了什么理由使我们更加遵行此诫命？目前吧。
第二条诫命附加的理由是，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祭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上帝对我们拥有主权，我们是属他的。他对关乎自己的有强烈的祭邪之心，他恨恶一切虚假的崇拜，因为这些是属灵方面的凌乱，必招致他易怒刑罚。他将凡违背此诫命者视为恨他的，他警告必追讨他们的罪直到数代。他将凡遵行此诫命者视为爱他、守他诫命的，他应许是怜悯给他们直到许多代。可能后半部分的解释我的 slide 没有打出来，但是我们的刚才读了之后大家会知道，那110问是告诉我们第二条诫命附加的理由，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遵行第二条诫命，为什么遵行第二条诫命。如果我们看要理问答对十诫的讲解，其实上每一条诫命都告诉我们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告诉我们这条诫命告诉我们哪一些事情是不应该做的，那每一条诫命的另一个部分告诉我们哪一些事情是我们应当做的。那当然每一条律法都是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因为每一条律法都是把我们的丑陋、把我们对律法的违背都清楚的写明出来。那我们知道今天这条诫命告诉我们，那我们遵行这条诫命的理由是什么呢？是因为上帝是祭邪的上帝。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去敬拜这一位上帝，我们敬拜上帝以外的任何的事物都会招致上帝的审判，都会招致上帝的愤怒。那这什么意思呢？上帝造我们的时候，他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他应当是我们生命中最高的价值。如果我们不把上帝作为我们生命中最高的价值，那其他的事物一定会成为你生命中最高的价值。当你去追求这些以上帝作为最高价值以外的别的事物作为你最高的价值，你会成为被造物的奴隶。当你去追求这些上帝以外的事物作为你最高的价值，要么你得着了，你是空虚的；你得不着，你仍然是空虚的。这些事物会辖制我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若随从肉体撒种的，就会从肉体收取败坏；若随从圣灵撒种的，会从圣灵收取永生。那第二条诫命也告诉我们，我们是属于上帝的。所以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因为我们是属于上帝，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包括我们的身体 灵魂啊，都不属于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还记得海德堡要理论答第一本，人生中生与死唯一的安慰是什么？生与死唯一的安慰，我们会从我们常常会说，我们要从我们自己去寻找，对不对？我的身体属于我自己的，我的灵魂属于我自己的，我要按照我的方法去找到我的安慰。但海德堡要理论答第一本告诉我们，你的身体和你的灵魂不属于你自己，它从这个否定开始。如果我们从我们自己去寻找安慰，从我们的自身，我们的灵魂去寻找，是找不到的。那海德堡要理论答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身体和灵魂皆非己有。我们找到安慰要从我们自己以外，从神那里去寻找唯一的安慰，不管是生的安慰，也是我们死的安慰。因为我们属于神，所以我们要遵持诫命。那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拜其他的偶像的时候，要李文达告诉我们说，这是属灵方面的淫乱。那旧约的圣经里面，把我们跟神的关系比作属灵的淫乱，是在哪一卷书呢？是在何西阿书。何西阿通过婚约的角度，把以色列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比作一个纯洁的婚姻，但是以色列并没有忠于他的新郎，没有忠于这位耶和华神。所以我们看到先知对以色列的责备是非常强烈的，但是上帝的恩典再次显明，上帝的怜悯和接纳，去爱一位淫乱的淫妇，上帝去爱这一位屡次背逆他的子民，希望他可以回转，忠于这位神。这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福音的信息。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感恩，因为你爱我们，你愿意让你自己成为我们的价值，成为我们最高的价值。因为你造我们是要我们是按照你自己的形象和样式，你造了我们，以至于我们在凡事上要与你相像。在一个位格性的关系里面，是我们要与你相像。所以因此我们知道，我们跟你相像的时候，我们活像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要更加清楚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身份，因为要像我们的主。耶稣，你看顾我们，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为我们预备了你的救恩，所以我们可以常常回到你救恩的面前，我们看见我们的败坏，也让我们看到你为我们预备的安慰，也让我们常常在感恩的心乐意来顺服你。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让我们看见你为我们已经预备的救恩，让我们从中可以汲取力量。因为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大祭司，你也是我们的祭物。以色列人带着他们的祭物到你的面前，我们今天是带着耶稣基督到你面前，我们才能被你接纳。你帮助我们，也坚固我们的信心。主，我们到你面前，我们也为我们的教会祷告，特别是为我们的疫情来祷告。主，你看顾我们当中有被感染的肢体，愿主你继续的来医治他们，从康复当中经历你的同在，也经历你的护理。因为你保全我们的生命到今天，是为着你自己的心意，是为着你还有我们在地上未完成的使命。主，你保守我们，也让我们经历，也让我们更加顺服你的带领。如果我们还没有顺服你的地方，主，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看见，也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可以来顺服你。主，我们为疫情祷告，愿你继续的保守这个国家，我们在疫情当中能够看见你的审判的真实，也让我们看见主你来的日子是近了。我们在疫情当中预备我们等候主你再来的心， 也让我们警醒，也使我们的心可以为着灵魂有更加热切的祷告。主，你保守我们，也帮助我们，我们看见各样属灵的功课。主，每位在我们教会当中不同的肢体来祷告，有软弱的，身体上软弱的，在关系上软弱的，有在服事上有软弱的，有在方向上软弱的，主，你都一一的来带领，因为你的话语能够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可以来抓住你的应许。主，我们愿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教会的成长，带领我们教会能够在你的心意当中被你建造起来，能够在这个地方成为你福音的出口，也成为你的见证。主，我们谢谢你，你在今天的崇拜的时间当中垂听我们的祷告，也圣灵在我们中间来工作，我们这样子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六章。那我们的信仰，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聆听的信仰，因为我们的上帝他是一位说话的上帝，所以他要求我们要听。但是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希伯来文里面，听和顺服它是同一个字，叫 shema。 也就是说，当你在听的时候，圣经的要求是我们要顺服。所以我们不是礼拜天到这里听了牧师的讲道，我们就回到家里去，我还是我把道还给了牧师，我还是做我以前的自己。上帝的话语是要我们顺服的，是要我们在道德层面，在伦理的层面要做出回应的。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如果是真的，你就发现没有一个人是中立的，要么这个人对神的话语做出积极的回应，要么他做出消极的回应。人在堕落以后，他是很喜欢听自己喜欢听的东西，他不太喜欢听自己不喜欢听的东西。所以有一些人听得很浅，所以他的生命也很浅。很多基督徒没有成长的原因，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在听的层面上出现了问题。如果一个人在听的方面出了问题，他的顺服的方面也会出现问题。所以只有当你对上帝的道听得很深入的时候，你对神的顺服才会很深。一个很深度的顺服，它是不可能来自一个很肤浅的聆听。所以教会的历史给了我们非常丰富的属灵的财产，我们听了多少，那我们在教会国度上的需要我们又看到了多少。所以一个教会的成熟，它需要在聆听上成熟，它需要回应宣教，回应教育，回应公共神学，回应社会的议题，都需要成熟的聆听。但听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谁可以听呢？有谁可以听呢？比拉多在跟耶稣基督对话的时候，耶稣说，凡属于真理的人就会听从我的声音。圣经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答案，就真正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他才会有真正的聆听。在听的方面出现的问题，也不只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我们今天读的希伯来书的第六章，我们如果看到整个的上下文，就会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在处理聆听的问题。 他们听不进去，他们听不进去，他们为什么听不进去呢？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要处理的问题。我们今天读的六章四到八节是圣经当中一段非常严厉的一段警告。那希伯来书作者为什么提出这么一段严厉的警告呢？他是要借着这段警告让他的会众知道他的身份，他们的身份是否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如果他们的身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他们会聆听，他们会聆听。好，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剩下人，那这一群希伯来书的听众，希伯来书啊，是一个会众，希伯来书作者好像是一个牧师，对他的会众非常的了解。在第五章的结尾，希伯来书的作者形容他的会众像什么呢？像一群吃奶的婴孩，他们听不进去。按照他们受教的时间，他们理当怎么样呢？他们理当是可以教导别人，但他们现在就不能教导别人。当我们想到这群希伯来书的读者，他们的光景好比像吃奶的婴孩一样，啊，他们是一个没有成长的。但是希伯来书的读者，他的会众真的很幼稚吗？真的像吃奶的婴孩一样吗？不是的。如果我们读到第十章的32到34节，我们知道希伯来书的会众曾经为信仰受过极大的征战。经文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他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他们又陪伴这样受苦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希伯来书的会众，他们曾经为信仰是经过很大的征战的，甚至他们的家业被夺去。我们当中有没有用什么家业被夺去的？为了信仰的缘故家业被夺去的、啊、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但希伯来书的会众，他们为信仰的认真摆上有到过那个地步。十二章的第四节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其实都告诉我们，希伯来书的会众是一群曾经为信仰有过非常大摆上的人。那另一个方面，我们也知道他们也不是一群简单的会众。如果你看希伯来书第一章到第五章讲什么呢？第一章一到四节，它是有非常丰富的基督论的视角。基督是大祭司，基督是君王，基督是先知。那作者对诗篇进行了大量的引用，将耶稣基督跟天使做对比，将耶稣基督跟摩西做对比，将耶稣基督跟亚伦做对比，都预设了希伯来书的听众，他不是一群简单的如同婴孩一样的生命和接受能力，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很成熟的。那为什么希伯来书作者要说像吃奶的婴孩一样呢？很显然，希伯来书的作者需要通过这种反差来指出他们仍然需要进入到完全的地步，他们仍然需要进入到完全的地步。如果他们松懈了，如果停止追求，他们就会不能够成长。那是什么的原因让这群会众在过去有很多属灵丰富的经历，然后到了现在就停滞了呢？按照他们学习的功夫，按照他们学习的这段时间，他们应当可以教导别人，却为什么经过这段时间没有长进呢？如果我们知道希伯来书的背景，我们会很清楚当时有很大的逼迫。逼迫到什么地步呢？很多教会的会友就逃跑了， 有些离开耶路撒冷，有一些跑到洞穴里面过一种隔离的生活，跟我们现在很相像，对不对？我们现在 在疫情里面，有些时候我们在家里习惯了，会习惯的，这个习惯会使我们的属灵的经历跟神的关系，有些时候你察觉不出来，你一天不祷告没有关系，一个礼拜不祷告你也觉察不出来，甚至一个月不祷告你也觉得我跟神的关系还不错，我属灵的东西还可以讲出一套一套的，甚至三个月半年，但是一年两年你就知道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所以希伯来书的读者，他们的会众在经历逼迫的时候，他们逃离到洞穴中的时候，去躲藏的时候，他们觉得我可以躲过了这个逼迫，但时间久了以后，跟其他肢体之间的相交就慢慢的淡了。所以弟兄姊妹们知道，面对这一群的会众，希伯来书的作者给他们非常严厉的一个提醒，给他们一个非常严厉的提醒。他们过去的经历，过去属灵丰富的经历，不是他们今后仍然可以热心服侍的保障，是他们持续可以为神委身摆善的，是这个为他们受苦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是这位耶稣基督。彼得他有过非常丰富的属灵经验，他与耶稣基督一起赶鬼，对不对？他与耶稣基督在海面上行走啊，我们不敢在海面上行走，但彼得他也是在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出去痛哭的那一位。我们过去的属灵经验不是我们今后得胜生活的保障，也不能确保我们不被试探，也不能确保我们将来不灰心，那确保我们持续在属灵的道路上奔跑的是大祭司耶稣基督，他在天上做大祭司的工作，为每一个他的儿女代求，是耶稣的祷告托住你我的今天。那希伯来书作者如何帮助他的会众从这样的困境里面，从这样的自我的一种中心的躲藏成形成的习惯懒散的状态里面走出来呢？希伯来书作者是鼓励他们要继续去聆听上帝的话语，只有真正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会聆听。所以他在四到八节给我们一个很严厉的警告，告诉他的会众他的真实的身份是谁是什么，所以他们才会有真正的聆听。耶稣说，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属于耶稣基督的羊群一定会聆听的，也一定会成长的，有基督生命的人是一定会成长的。所以听给我们带来信心，带来圣灵的工作。所以听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人的年龄问题，年龄大不代表你能听得很深听得进去，年龄小也不代表你听不进去，也不代表你不能明白，而是关于一个身份的问题。真的明白你是属于耶稣基督吗？希伯来书作者借着这段警告让他们反省，因为警戒是让我们反省我们的身份，他们的真正的身份是谁。他们看到第四到六节要描述的人是什么的人呢？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啊，其实是新约圣经里面或整本圣经里面啊最难解释的一段经文之一，但是我们有耐心，求主帮助我们可以明白这段经文。那我们看到四到八节的上下文啊，它就是 第一人称啊，都是第一人称。那保罗说，希伯来书作者说我们啊，我们曾是，是我们。然后第八节结束了这个警告以后，希伯来书作者又回到我们。所以四到八节是什么呢？是第三人称，对不对？是我们啊，你们还有他们。希伯来书作者给我们一个从人称的变化，告诉我们他的会众当中有不同的群体啊，你我还有他们。这个他们是什么的人呢？希伯来书作者给我们五个对这类人的描述：蒙了光照，尝过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尝过上帝话语美善的滋味，觉悟来世的全能。啊，这么多的描述，告诉我们这类人应该跟神的关系很好，但他们却堕落了。这里会几个问题，可能会很紧张。这些蒙了光照的人，他们是否是真正重生的人呢？他们是否是真正重生的人？如果是重生的人，怎么会离弃道理呢？这是否意味着重生得救的人，他们的救恩会失去呢？这个若是离弃道理，这个假设的条件是否会真的发生呢？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会看到，如果这一群所描述的人，他们如果不是真正重生的人，那这么多属灵的描述又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们今天要去思考的问题。约翰加尔文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亮光。他说，这段经文我们若要准确的理解它，一个很关键的地方是要我们理解谁是离弃道理的人。谁是离弃道理的人？那这个的离弃道理，它的原意是指堕落，是指堕落。那它的字根啊，它的词是有两个词组成，一个动词堕落，另一个是介词离开嘛。英文的翻译比较准确，叫 fall away， 啊 ，fall away。那加尔文在这里说，这里离弃道理，它不是指偷盗、杀人、醉酒啊、奸淫，而是指这些人从福音当中彻底的堕落的人，他们是彻底背弃福音的人。也就是说，这一群人，他们从根本上就不是真正重生的人，他们从根本上就不是重生的人。那我们看到这个动词，它在别的地方是出现在哪里呢？在第三章的十七节，三章的十七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那希伯来书作者把我们把他的会众带到哪里？带到旷野，对不对？带到旷野。旷野里的人，以色列人是什么人？他是旧约当中的圣约的群体，可以明白吗？他是旧约中的圣约的群体。我们的这一群旧约当中圣约群体的人，他们经历过什么呢？经历过逾越节，经历过上帝的大能，看见过上帝的救赎，但是他们却没有信心，在旷野里面有抱怨等等。然后摩西就说，这一代的人就倒闭在旷野里面。这个倒闭我们看到是跟这里的堕落离弃道理是同一个字根。那另一处是在第四章十一节说，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这个跌倒同样是指那一群在旷野的以色列人，旧约中的圣约群体的人。那一代人他们对上帝没有表现出真正的信心，所以对他们的结局是倒闭在旷野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新约的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把他的会众当作新约中的圣约群体，就好比在旧约中的圣约群体一样，他们当中有一些人，他们的信心是否真的对上帝是真实的呢？如果我们知道他们如果没有真实的信心，他们的结局是堕落，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没有重生。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到明白谁是离弃道理的人，那其他经文就比较容易理解。我们看到条件句和若是、啊、他们若是悔改，那如果这群是重生的人，如果这个条件发生的话、啊、意思就是这群如果真正重生的人、啊、若是悔改了、啊、若是跌倒了，若是离弃道理了，那他们就变得不重生了。那这一种解释是有问题的。如果一个人真正重生了，他已经被耶稣又称义了，他已经接受了救恩，如果还堕落，就表明耶稣的救恩，他的十字架救赎是不完全的。所以我们知道那若是这个词更好的解释是什么呢？或者说更好的翻译是什么呢？中文的标准译本、啊、是最新的一个版本译本，他把这里的若是翻译成却啊，却，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翻译。如果你去读英文的很多的译本，包括 ASV、NRSV、ESV 等等，他们也是把若是翻译成什么呢？翻译成 and then， 然后、啊、所以这样子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看见，就是这一群人，他们本身不是得救的人，然后不是若是，而是却。而是然后是对他们一个状态的描述，他们是堕落的。所以我跟我的儿子讲、啊、如果你做这样的事情、啊、做某些事情、啊、你就不是我的儿子、啊、这是一个假设、啊、他仍然是我的孩子。那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他并不是一个假设，他是对这一群人一个客观的描述，客观的描述。他不是在说人这群人在开始的时候是重生的，后来却堕落了、啊、他强调的是要警告的是这一群人一开始就没有真正的生命，一开始就没有真正的生命。那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会提出这么严厉的警告呢？是他们的会众当中做出这样一个深入的反省呢？谁是有信心的人，他们是否真的属于耶稣基督？如果他们真正的属于耶稣基督，他们是否会去聆听，是否会做与自己身份相符的事情？借着警戒，真正重生的人他一定会被提醒的。借着警戒，圣灵一定会提醒他们当如何离开罪，应当要如何悔改，如何亲近基督。如果他不是一个重生的人，不是一个属于真理的人，不是一个属于基督的人，你再多的提醒是没有用的。所以此类我们也是一群软弱的人，你我都是软弱的人，我们需要常常彼此提醒，我们也需要常常彼此警戒。一个人的跌倒，他往往不是一下子就跌倒了，他不是一下子就促成的，而是一点一点的发生的。所以希伯来书在第三章十三节告诉我们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些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所以我们看到夏娃的失败、啊、也是在这个地方、啊、他不是一下子就跌倒，是一点一点的 被迷惑。 夏娃有没有警醒？当然没有警醒。亚当有没有警醒？亚当也没有警醒。夏娃被试探的时候，亚当就站在旁边，我对希伯来原文，亚当是站在他的旁边，但是看着他被蛇引诱。但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听到蛇讲话的时候，一条会讲话的蛇，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吗？不知道。如果你家里的狗或者有一天跟你讲话，你觉得会开心的，看看这个狗就上头条，对不对？如果看到创世纪第一章，上帝造的万物都是各从其类，蛇是不会讲话的。一条会讲话的蛇是与上帝创造的常规是违背的，是不常规的。他在伊甸园里面听到了一条会讲话的蛇，亚当跟夏娃应当立马察觉出一种不正常，应当立马警醒。他亚当应该承担起从君王作为祭司的责任，把蛇给踩死。但是我们看到亚当没有劝诫，夏娃一步一步的都跟蛇对话。蛇本身是不正常的，会讲话的蛇是不正常的，夏娃没有躲避。他说不正常，没有躲避，没有对付，而是选择跟他对话。一对话，蛇一引诱，女人一骄傲，夏娃一骄傲，就出问题了。所以我们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警戒是很有效的。警戒对重生的人，可以使他们是真正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对罪产生敏锐。我们的良心其实是非常好的。很多人说啊，良心的责备感觉不好，就是千万不要误解。对重生的人，良心的责备是非常好的一个对我们的一个恩典。但上帝借着他的律法，特别是借着他的十诫，神的话语不断的使我们的良心被他的话语训练的很敏锐的时候，我们对不正常的现象的察觉是非常敏锐的。所以我们的良心变得麻木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多的事情，社会上的事情，工作上的事情，诱惑我们的事情，我们觉得很正常，因为我们对神的话语不敏锐。圣灵借着神的道来工作，神的道对我们的心里面的良心的训练敏锐吗？这是很重要的。当我们的良心对罪敏锐的时候，圣灵提醒我们，我们就知道在耶稣的里面，在他那里我们是有平安和平安的。那我们再来思考谁是门的关照的人。我们来看这一群新约中的圣约的群体，他们就表现出五个方面的特征，但他们并不属于真正重生的经历。我们看到门的关照，尝过天恩的滋味等等，好像是在描述这一群人跟神的关系很好，对不对？好像在描述他们经历了很丰富的圣灵的带领。是真的吗？真的表明他们的内在被圣灵重生了吗？不是。那我们理解这五个特征，我们一定要回到初期教会，回到使徒行传的初期教会的背景，我们才能很好的理解这段经文。那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信心不是一个救赎性的信心，不是他们的 saving faith， 只是一种他们暂时性的信心，是 temporal faith。 那我们再看到什么是门的关照，什么是门的关照。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一个很老的译本，叫 Peshitta， 是叙利亚文的译本，告诉我们这个关照把它翻成受洗，翻成受洗。在初期的教会，受洗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一个人如果有新的开始，受洗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那一个人受洗的时候，他有经历过对自己的悔改啊，经历过对自己罪的痛恨，所以被关照过的人很可能是一群受过洗的人。但受洗代表你重生吗？啊，这是我们思考的问题。就是有些人学过受会会员班，认同基督教的信仰，他们对信仰非常认可，但他们没有与基督有真正的联合。约翰·欧文在这里说，这群被关照的人，他们仅仅是在自然之观当中，在理性的层面对信仰的一种认识。那什么是尝过天的滋味呢？我们再回到初期教会的处境啊，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第八章，有一个人名字叫西门，他是行邪术的。哦，这个西门他行邪术的，然后他看到门徒按手有赐下圣灵啊，他就拿钱给使徒说：“啊，把这权柄也给我吧，叫我按着水啊，水就可以受圣灵。”但彼得怎么说呢？他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而这一群人，他经历过天恩的滋味，知道圣灵在他们中间做的工作，但他们并没有与圣灵有真正的重生的经历。那什么是有份与圣灵呢？有份与圣灵并不代表这个人他是被重生的，很简单，因为有份与圣灵是在初期的教会里面，他们经历过圣灵的大能的作为，圣灵工作是非常的显目的啊。所以我们在五主的信象里面啊，有份与圣灵是在中间啊，是在中间的部分。改变上前面两个跟后面两个，他们的经历是跟圣灵的大能的作为有关系的啊，他们经历过这些圣灵外在的作为，但不代表他们真正的重生。那什么是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呢？如果我们还记得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告诉我们关于撒种的比喻，啊，我们会更加清楚。有一种人，他把种撒在石头地里面，啊，这个土地不深，发芽很快，太阳一出来怎么样呢？一晒，因为它没有根，很快就枯干了。那马太的解释，耶稣的解释很清楚，说这群人是什么的人呢？是听了道以后心里欢笑欢喜领受，欢喜领受，哦，这个道真好，哦，尝过神善道的滋味，但是因为心里没有根，它不过是暂时的，不过是暂时的，等到为道遭了患难或逼迫就立刻跌倒了。所以我们看到这类人，他们实质上没有根，没有圣灵内在的工作，他们不是真正与圣灵所被圣灵所 重生的人。那我们同样看到，哦，觉悟来世的权能也是一样。那什么是来世的权能呢？是将来要来的世界吗？哦，不是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这末世，在这末日跟我们讲话，对不对？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末日已经开始，已经开启了，末世已经来临了。当耶稣基督开始工作，当圣灵降临，圣灵的大能在初期教会开展的时候，末世已经很清楚地被彰显出来了。这群人最知道来世全能的经历，啊，但是他们并不是真正重生的人。如果对这群人来讲，他们的结局本身就是堕落的。如果这群人重新悔改，等于是把基督再一次重钉啊十字架。耶稣基督他的作为一次献祭，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他一次献上就永远成就了救恩，永远成就了救恩。是那些真正得救的人，他们的救恩是有保障的，而对那一些没有得救的人，耶稣基督的救恩 他们是无份的。那最后我们看到希伯来书作者每一次的警告，每一次的警戒，都是把他的最终的目光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警戒不是最终的目的，警戒是让他们把目光放到耶稣基督的身上。那在希伯来书的警戒里面，更特别的是他把警戒每次警戒都放到哪里呢？放到都转向对耶稣基督大祭司的职分的讨论上。对警戒这个结果的答案是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的职分。我们看到第二章十七节，第二章的警戒他转向了第二章十七节基督作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的讨论。第三章关于安息日的警戒，关于安息的警戒转向了第四章十四节到五章十节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和亚伦作为大祭司的讨论。第六章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其实从五章十一节开始一直到整个第六章的警戒转向哪里呢？转向第七章到第十章对耶稣基督大祭司的职分更为详细的讨论，更为详细的深入的讨论。为什么呢？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有这样的视角，要把我们目光转向那一位作为大祭司的耶稣的身上呢？因为我们和那一群没有蒙受光照的人，没有重生的人，如果不是基督的恩典，我们跟他们没有区别的，我们跟他们没有区别的，是因为神的恩典托住我们，使我们今天可以来服侍他，可以来托住他。那我们知道摩西，耶稣基督比摩西更为超越。摩西在旷野里面有没有把那一群以色列人旧约中的圣约群体带到迦南地呢？没有。但耶稣基督有能力把真正属于他的百姓带到永恒的安息里面。亚伦有没有办法为他的百姓赎罪呢？没有，亚伦要为他自己的罪赎罪。但耶稣基督他比亚伦更为超越。亚伦需要一年一度进入到圣所，到至圣所里面做献祭的工作。你知道耶稣基督是在哪里做他大祭司的职分的工作吗？旧约中的大祭司要在营外献祭，献完祭以后再进入到至圣所里面，在地上的会幕的至圣所里面献祭。我们的耶稣基督也是在营外献祭。什么是营外？在耶路撒冷的城外，在各个他山上献祭。耶稣基督献完祭以后他到哪里去？他作为大祭司献完祭以后他升入高天，升入高天，在天上的至圣所做大祭司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你我的罪在天上神的面前，只有这位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他的献祭把他的血洒在天上的会幕上，使你我的罪在天父父神的面前可以被抹去。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大祭司的工作，我们与那一群人是没有区别的。第七到第八节的比喻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点。一块土地，一块长出菜蔬， 一块却没有长出荆棘啊，确实没有长出菜蔬，它只是长出荆棘。这片土地经历过同样的雨水，没有多没有少，没有早也没有晚，但是一个长出土菜蔬，另一个却长出荆棘。这个比喻就是希伯来书的会众真实的情况，也是你我今天的情况。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如果不是上帝他自己的作为，我们能长出是什么呢？我们只能长出荆棘跟蒺藜。是上帝的恩典使他们可以长出菜蔬，长出菜蔬。所以申命记的32章第二节说，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菜蔬当中。上帝的雨水常常，旧约常常把上帝的雨水用来表明福音，表明他的话语。只有那一些属于基督的人，只有那一些是好土的，才会生长，并且是上帝叫他生长。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情况，我们再回到我们对上帝话语的聆听上。谁可以听神的话语呢？谁可以听神的话语呢？在逼迫的环境里面，在我们自己舒适的圈子里面，是那些真正属于耶稣基督的人，真正有生命的人，他们可以聆听。上帝要我们听他什么呢？他们有真正聆听的时候，你才会有真正的顺服，你才会有真正的顺服。你听到这个福音，才会有真正的改变。好，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把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也让我们知道有生命的人，他可以聆听，他的生命会从神的恩典当中还可以成长。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啊，你把这样的福音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本是一块长出荆棘和蒺藜的土地，但主你有恩典，你差遣的爱子耶稣基督做了大祭司，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升入高天，在父神的面前将我们的罪洗除干净。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与你和好，也愿你继续的保守我们，可以来爱你，可以来听你的话语，可以在变化的失败里面，我们可以仍然聆听你的信息，我们可以成长，我们可以顺服你。祷告奉主名求，阿门。